弟兄姐妹平安。神儿子就是圣子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他做什么事呢？他用说话来创造世界，他用说话来管理万有，他用话成为肉身来拯救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那么今天这个经文一方面讲到他是什么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然后讲他做什么，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个就是管理护理。他洗净人的罪，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晓谕就是说话。神借着古时，就是旧约的时候，借着众先知，透过先知们，感动先知们，多次多方的对列祖说话。我们的神喜欢说话。我们当我们在一个让我们很轻松愉快的场合中，我们也喜欢说话。当我们跟人在一起喜欢互相喜欢的话，也就酒逢知己千杯少。当我们谈不拢的时候，话不投机就半句多。当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不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就没有什么话要讲了。但是神一般在，神都是爱我们的，很喜欢借着先知对列祖说话，用说话来表达他的慈爱、怜悯、责备等等。当然三位一体的神不仅用他的话，就是第二位来表达他，也用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让我们明白这个话的意思。可是人在罪恶中，我们对上帝跟我们讲话是很冷漠的，是很扭曲的，是很不理的。人堕落犯罪，有这个原罪，就对上帝明明可知的神性不了解，故意把它扭曲，把上帝的作为扭曲成撒旦魔鬼的作为。我们不拜真神，我们拜偶像。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，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前，听到主的福音被圣灵感动重生得救之前，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都在非常聪明的罪恶中，或者愚蠢的智慧当中，我们在生活。我们喜欢做偶像，我们不拜真神，我们拜偶像，这是最开始的罪恶，最基本的罪恶，也是十诫一开始就叫我们要避免的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但是我们有很多别的神，而他不是真神，他们不是真神，他们不是真神，却被我们当作神来崇拜，因为他们在神的创造之下有很多的能力和优点。我们拜偶像，因为偶像有很多的能力和优点，或者这有能力和优点是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就赋予的。神创造万物，赋予每一个受造物都有它的优点和美好的地方，但是人的罪恶就是把这些优点代替了造物主。比如说内湖这里的那块石头没有什么优点，优点就是非常大，就被人拿来拜啊。石头哎，真是拜他的跟石头一样。那么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都有讲，人也拜树，拜木头。在对不起，以赛亚书44章说啊，树有很多的优点，树可以烧火取暖，可以烤饼，我们还可以加上很多，树可以做家具，可以做房屋啊，这个树的功用非常的多。当它有烤饼，当它有取暖，当它有做家具，如果是果树还有很多果子可以吃，当他有这么多优点好处的时候，人就会 把这个树这样用，还保留一部分做一个偶像，祷告他说，求你拯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就是树是很稀奇，英国有个诗人 William Blake， 他就写过一首诗，里面讲到说，只有神能造一棵树，树真是非常的非常的奇妙。我看过一个孩子长大以后回想他受到的教育，他爸爸很聪明。有一天在那个火炉前面，他那时候还小，他问他爸说，为什么这个木头烧了会有这个火这么热跑出来呢？木头放在那里，放在一个地方，它都不会，它不热嘛，硬硬的冷冷的，怎么会火烧了它变得很热呢？他爸说，哦，我明天跟你讲。那么第二天他爸爸在天亮，太阳出来了，天亮了以后带他出去，他说，儿啊，那是晴空万里，跟今天一样，你现在感觉到什么？太阳照在你身上，你感觉到什么？他说，很热啊。他说，你热完了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哎，对，就没有了，热完就没有，跑到阴凉底下就不热了。他说，因为上帝没有把你造成像一棵树一样，那个树呢，上帝给他一个本领，树的叶子可以把太阳的这些热收起来，收起来，然后放在它的树干上面。这些热在树干上面，平常也不会发挥出来，等到一点火，它就跑出来了。你现在，哦不，昨天晚上我们烧木头，有那个热，就是树天天吸这个太阳的热，存起来的。哦，这个真是非常奇妙的事。各位，你知道树除了这个奇妙以外，还有很多奇妙的地方，比如说它把光合作用，它把二氧化碳变成氧，它树的好处太多了，因为好处这么多，我们就会喜欢去拜树。那么知识分子比较聪明，比较有见识，不会去拜树，会拜别的偶像。聪明人可能拜的偶像不是树，但是是其他有力的东西，有力量的东西，实用的东西，能给我们很多好处的东西。譬如说马门，我们拜马门，马门就是钱，钱的好处太多了，钱的力量也太大了，钱的功用也非常多，我们不必多讲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所以我们拜钱。比如说我们拜美丽，我们崇拜，你拜一个东西把它当偶像，就是你非常喜欢它，你非常敬畏它，你也觉得你非常需要它，非常享受它。那么万事万物，不管是树，是水果，是美丽，是权力，是金钱，这些东西神都允许我们，甚至鼓励我们去使用它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偶像来拜。使用知识是可以的，膜拜知识是不可以的。什么叫使用知识？就是它是你的仆人，它是上帝的仆人，你用它来做服侍上帝、服侍人的事。什么叫膜拜它？就是它是你的主人，你把它当主人。其实木头、石头都不能做主人的，如果他做了主人，那个诗篇里面有讲，拜他的要跟他一样，造他的要跟他一样，就是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脚不能走，有鼻不能闻，就是拜偶像的慢慢会像偶像一样，没有能力。各位，所有的能力只有从上帝那里来。当你拜偶像的时候，表面上暂时的有一些好像的好处，其实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当一棵树被你当偶像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死的东西了。其他金钱、 学问、知识、名利、性、食物都是这样，食物很好，性很好，金钱很好，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一个英文字叫 power， 那么希腊文是 exousia， 这些东西都有能力的，这些能力叫人愿意去膜拜它，可是这些能力实在出自上帝，我们不要膜拜这些，要膜拜上帝。神借着万物在对我们说话，重要的是借着先知在我们对我们说话，千言万语神对我们说的话可以浓缩成一句，就是我爱你。这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讲的话，我曾说我爱你们。我们因为罪恶对上帝的这句话的回应是什么呢？你在何事上爱过我呢？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，我们觉得如果有更多的钱呢，那我们更觉得被爱，我们有更多别的好处，我们更觉得被爱。你可以求，但是不要把这些当作上帝，不要取代上帝。那以色列人是最明显的代表，神选拣选他们做选民，然后对他们说话，对他们说，也做事，显出他对他们的爱。可是何西阿书里面说，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，不听，然后把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好处的来源都归给上帝。那么神在许多的管教和责备之后，终有一天会医治和以色列人背道的罪。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节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就是对他们说话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何西阿书二章十五节，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应声就是也说话回应。这一幕是圣经里面的情歌，而且是原住民的情歌。什么叫原住民的情歌呢？听说很多地方住在山里的人，山里的姑娘和少年郎啊，他们会唱山歌，这边唱一句，对山那个小姐唱一句，唱就合唱。那么以前耶和华对着我们唱一大堆的情歌，我们都不听，我们都不应。有一天神会让我们心被他的话感动，他唱我们也回应声。诗篇八十一篇第八节，我的民啊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，以色列啊，甚愿你肯听从我。神对我们有许多的话，千言万语，我们不听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。那么神有的时候也就不听以色列人的祷告。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曾呼唤他们，他们不听，将来他们呼求我，我也不听。这不是神死性子，神幼稚的发脾气，不，神要让人知道，神要让我们学习，如果不听他的话，损失有多少？他不跟我们讲话，我们有多大的损失啊？那么，不过在一般的情形之下，神想尽办法要我们听，神想尽办法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多次就是不断的讲，多方的就是用各种不同方法来讲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讲，如果以色列人不听希罗亚缓流的水，表示耶和华用柔声轻声跟他们讲，如果他们不听希罗亚缓流的水，主就用大河翻腾的水提醒他们，主就用那个狂风巨浪般的水提醒他们。 C.S. Lewis 讲过类似的话，他说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，神是用微声对我们说话。当我们生活不平顺，有很大横逆打击的时候，神是用大声对我们说话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很遗憾，有的时候有些人，有些时代，有些民族，有些教会，有些个人，旁观者很清楚地看到神在大声对你说话。因为神在小声对你说话，让你日子很好过的时候，很舒适的时候，你不听。当神用大声说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再不听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有些人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在异梦异象中对他说话，像约瑟。有些人，神对他面对面说话，好像摩西。以西结和以赛亚都有过替神说话的例子。哎呦，替神做出口实在是很不容易。以西结是一个有动作的先知，因为以西结，神借着以西结对以色列说话，以色列都不听，都不听。那怎么样叫他们听呢？只好有动作了。那么以西结就曾经，我不知道他躺在哪个地方，应该是公共场合，躺在哪个地方，向左躺若干日，再向右躺若干日。我希望他不是全天在躺，要不然腰酸背痛了。不过就是每天希望只躺一点时间，但是他还要躺在大庭广众。大家就会问了，那从来讲道都不听的人就会问，哎，你躺在这里干嘛？哦，就是要你引起你的注意，不希望有一天马牧师要躺在这里讲道。以西结曾经有过神叫他把头发胡须剪掉，然后三分之一的胡须头发包在一个纸里面，三分之一的吹掉，三分之一的点火烧掉。一样，有人就问了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引起你的注意，你们会有三分之一被烧，三分之一被掳，三分之一被杀。很辛苦啊，做一个神的先知，要引起人的注意力，把神的话跟人讲，要付上很大代价。他这些动作以外，有一个实在是叫人受不了的动作。耶和华说，有一天跟他讲，人子啊，我要把你所亲爱的忽然拿走，你不可以哭，你不可以吊丧，你只可以就是抽搐那样。他说早上说这话，晚上我太太就死了。他说我就照样而行，也没有哭，也没有办理丧事。哎，这就引起人家注意了，哎，你怎么是这样子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预表你们以色列人会遭遇到的事，你们中间的死人会多到你没有时间没有力气为他们哭。先知要用各样的方法，或者说神要用各样的方法借着众先知对百姓讲话，因为百姓不听，平常的讲他不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我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圣诞礼拜，我们的主耶稣来了。过去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对列祖说话。今天我们更好，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更好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对我们说话。 儿子比先知更大，儿子比大祭司更大，儿子比天使更大，儿子比摩西更大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我们的中保，我们跟上帝中间的这位中保，比先知大，比使者大，比大祭司大，比天使更大。他的主要的工作，圣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圣言，圣子跟圣言是一样的，圣言就是圣道，就是 word of God， 神的话。耶稣就是神的话，圣子就是神的话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三位一体。神借着圣子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说话，一直到今天还在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他也将来要承受万有，这是将来的事。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笔法，他将来要承受万有，然后在万有之先他创造世界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多么的伟大，他比天使伟大，他比摩西伟大，他比大祭司亚伦体系的大祭司伟大，他比先知更伟大，他是承受万有的，他是创造诸世界的。他借着他说话来创造诸世界，而且创造了以后，上帝不是不做事，不是像我们有的时候说的，有人是不负责任的父母，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。我们的上帝生我们，造我们，也养我们，也就是这个世界受造了以后，上帝并不是不管了，上帝继续管理这个世界。英文是 providence， 中文是就是管理了啊，就是管理这个世界。他不是不管了，他继续在那里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你可以说，如果你是物理学家，讲的比较专门一点的话，这个宇宙为什么不会塌陷？这宇宙为什么不会 collapse？ 因为上帝用他的命令托住一切的东西，让他不会塌陷。他的命令就是他的话，托住万有。大事小事，在上帝创造完了以后，仍然在上帝的管理中，仍然在上帝话的管理中，仍然在神的道的管理中，仍然在耶稣基督管理中。约伯记38章11节，神对大海说，你一看到说，你就要想到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一说话，就是耶稣在做事。神对大海说，就是耶稣在做工作。做什么工作？你狂傲的浪要在此间止住。那个大海的水，海浪到了一个地方它就退回去了，到了一个地方它就退回去了。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汐的原理，我们不否认，我们非常肯定，但是我们会说，这后面是上帝的手，是上帝的话。当上帝有的时候愤怒的时候，不是上帝忘记了，而是上帝愤怒的时候，他会让海浪的狂傲继续上来，那就是海啸了。以此类推，不管是信或不信的事，都在神的手里。诗篇104篇讲到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也讲到上帝管理护理的奇妙。诗篇104篇第十节，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。这里都没有反对，我们都没有说泉源流在这个地方，流在这里，涌在这里，这里有泉水出来，我们都不是反对科学说这里有什么原因让这里有水，这什么有什么原因这里干旱，只是我们会说这些原因的后面是上帝在掌权，是耶和华在掌权。他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，天上的飞鸟在 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当然，我想很少人会想到说，小鸟在叫的时候，是上帝使它叫的。我们都会说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。对，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是自然现象。我家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，我们实在神给我们恩典，可以天天去那里散步。那么大安森林公园现在越来越多植物，也越来越多鸟类，也越来越多动物，那么实在是很丰富。也有一些人摄影，拿那个像一个大炮一样的东西排好久的队哦，射一个鸟，好漂亮啊。谁会想到那个鸟的羽毛上帝把它弄得这么漂亮啊？这是神在做的事情。他从阁楼中浇灌山林。康师母有一个窗台也放了一点盆栽要浇，我就每次他浇的时候，我讲到上帝也在浇灌这个山林，浇灌这个大地，因他的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我们看到的这一切，再一次说，不管是祸是福，是天灾是风调雨顺，都在神的带领中，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。十四节，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，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。万物的产生是上帝的话，万物的进行是上帝的话，连文化文明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中。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这些科学的东西，油啊酒或者是人工造的，也都在上帝的手里。上帝不是不知道他造得很好，加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。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鹤，松树是他的房屋。高山为野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番的长处。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，日头置之沉落。你照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。少壮狮子吼叫，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这个也很生动啊。狮子要扑灭它的猎物的时候，大声一吼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知道是让那个被狩猎的动物吓住了，不敢动了，或者是动作会慢一点，它好扑杀它。要扑杀那个动物，诗人说，那个是狮子对上帝说：“我饿了，向神寻求食物。”日头一出，兽便躲避，卧在洞里。这个当然，各位去过动物园就知道，这是很真实的。动物多半都是晚上出来活动，白天就睡懒觉了。那么这里也是描述，晚上它就出来，日头一出，它们就卧在洞里。我们人不一样，我们人是日头一出就出去工作劳碌，直到晚上。本来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是一个咒诅，但是你服上帝给你的管教也是一个祝福。人能吃他汗流满面得来的食物是一个祝福。我们都在工作的时候享受到工作的结果，还有安息的时候享受到安息的喜乐，这都在神创造以后继续不断的做每件事，托住万有。谁在做？耶稣在做，圣子在做。他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，就是话，上帝的话，创造也托住万有。这里也讲到圣灵，三十节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我住在台湾宝岛，没有经历过那种四季的大陆型气候。到美国 读书的时候，哇，那真是好兴奋啊。我们去那个十月，听说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十月去大燕山那边看秋风落叶，树叶变色啊。那个 Massachusetts 那里也很漂亮， Massachusetts 就麻州，有人翻满山秋色州啊， Massachusetts。 我们在那个山里面坐那个缆车，哇，五颜六色。那个导游跟我们讲说，这很奇妙哎，树叶变色就一个礼拜，通常了一个礼拜。他说好像昨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是翠绿的，晚上上帝叫了一些小天使，拿着五颜六色的那个油漆，每片树叶上漆上不同的颜色，突然变成各种颜色，好漂亮。各位，你知道树叶变色是什么吗？树叶变色是死亡啊。这树叶要枯了，要死了，掉下来了。跟那个天鹅之舞一样，死前的跳的舞是最漂亮的，树叶死前变的颜色是最漂亮的，然后就枯干了。然后又有很漂亮的东西来了，秋天是树叶，冬天就是雪，雪是最公平的东西， equalizer， 雪让每一家人的草地都一样好看，就都是白色的，你不必剪草了，都非常漂亮，非常好看。然后你到春天的时候也是很快，那个秃黑的土地就一个礼拜突然就长起青草来了，很漂亮，虽然剪草又很麻烦。这是自然界，其实在我们的人文界里面，神也一样在管，都奇妙。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嗯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夏天末的时候，你看到各样的庄稼，就是包括南瓜成熟了，也是非常奇妙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这是一个被死亡咒诅的世界，但是神还是借着他的圣子说话，管理着万有，叫海水止住就止住，叫树叶落下就落下，叫花开出就开出，叫我们生长就生长，收回我们的气，我们就死亡。这些自然现象，这些春夏秋冬，这些二十四季，通通都是上帝的作为，基督的作为。希伯来书一章十七节，万有靠他而立，一切的东西，朝生暮死的，或者活千年万年的大树，都是靠着他活那百分之一秒、千分之一秒或者千年万年。好，耶稣做什么事？神借着耶稣，借着他的话创造世界，神借着耶稣管理这个世界，神借着他的话管理这个世界。可能最重要的，神借着耶稣洗净人的罪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二堂还要多讲一点的，这里我们也提一下。他创造万有，他托住万有，他管理万有，这些我们都能够想象。他洗净人的罪，这就很难想象了。虽然因为我们常常用这些字眼，我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不懂这些字眼，因为我们熟悉，所以其实我们并不熟悉。各位，请问罪怎么洗干净？罪可以处罚，也可以不罚。 罪可以饶恕，也可以不饶恕。罪怎么把它洗干净呢？这是耶稣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也是希伯来书还有圣经其他地方多次讲过的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他讲了好多次，讲到说耶稣是神，或者说这位主他是神哈。各位，第一章虽然希伯来书第一章在讲耶稣，可是都没有提到耶稣这个字，一直到第二章才提到耶稣这个字啊。他先指出耶稣是神，第一章，因为这个问题，人有罪的问题，非神不能解决。在第一章第八节哈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这是圣经里这句话，我劝各位就是熟悉啊，因为很重要，因为这是圣经里极少数直接讲圣子是神的经文，而且是从诗篇引出来的，从旧约，不像新约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但是犹太人会说，这是你们新约自己发明的，我们从来不认为耶稣是神，我们从来不觉得有个圣子。可是这是诗篇里面的话，这是引诗篇里的话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。论到子，称耶稣是神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。这里的神就是你的神，显然就是父神了。父神爱子神，用喜乐的油膏他。然后又说，主啊，这个主虽然不是神，但这个主的用法明显也是指神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改变了。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各位，天地这个旧世界不是要完全的彻底的毁灭，不是。就像我们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固然是重生，固然是新造的人，可是跟原来的我还是一个我，你不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格了，你还是原来那个人，但是被上帝重生了，天地也是被耶稣更新了，是一个新天新地，是一个没有罪全然美好的世界。那么这是耶稣奇妙的作为，他的作为永不改变，他的年数没有穷尽。他有改变吧？这个作者有没有写错？他有没有改变？他有改变吧？不是道成了肉身吗？不是道变成了肉体吗？我们讲到圣诞节了，各位，道没有改变，因为道就是神，神永远不会改变。解经家根据圣经说，道不是变成了肉身，道是取了肉身。道本身没有变，加上了一个人性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取了肉身。耶稣或者是神的圣子取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可以说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从永远到永远，同荣同尊，同德敬拜，同德荣耀。但是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加了一个人性到自己的身上。 加了一个人性，没有减损他的神性，加了一个人性，而这个人性永远就不会再消失了，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加了一个人性，那就是希伯来书讲的，那也是我们天天年年在庆祝的圣诞节，他取了肉身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但是你取了一个肉身，使我们人能够得到拯救，使我们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，这是非常奇妙的，非常奇妙，非神不能解决的。各位，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上帝的独生子为什么要成为肉身？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成为肉身？这些好像我们都觉得不是问题，不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听过太多次了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好像不是什么问题。可是我们再想一想看，为什么圣子要成为肉身来到人间？为什么？那我们再简单一点的说，把问题问简单一点，圣子来是要干嘛的？救我们的吧，这应该没错吧，他救我们，他救我们脱离什么？他救我们脱离洪水吗？不是，他救我们脱离COVID-19 吗？应该也不是，他救我们脱离疾病吗？也不是，因为我们还会生病。他救我们脱离欠债吗？我们欠了很多钱，他给我们钱让我们还债，他救我们脱离什么？我们想一想答案，他救我们脱离死亡，这个说得通，圣经上有。他救我们脱离魔鬼，这也说得通，圣经上也有讲。我们下一堂第二章就有讲到，救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救我们脱离死亡，救我们脱离魔鬼，救我们脱离痛苦，这好像都说得通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来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话，他不需要道成肉身。要消灭魔鬼，上帝在天上动个小指头，魔鬼就消灭了。上帝说你们通通被消灭，就消灭了，不需要道成肉身这么麻烦，不需要死里复活这么麻烦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确是针对魔鬼，要消灭魔鬼的作为，但是如果只是消灭魔鬼的作为，他不需要来，他在天上可以解决这个事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成为我们的老师，好榜样，老师，这个圣经上也有讲，我们要效法基督。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只是要成为一个老师，教导我们，言教身教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过日子，同样他不需要来到世界。神可以差遣很好的先知，很好的牧师，让我们听学习就好了，不要这么大的功夫他要来到人间一趟。对魔鬼，对我们人类，如果要消灭魔鬼，要让人类有个好榜样的话，都不必道成肉身。各位，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到底是针对谁呢？如果我说是针对上帝，不知道你会不会，你能不能懂？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针对上帝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，人类罪恶的问题，是得罪了上帝，是冒犯了上帝，非向上帝赔不是不可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这位救主是我们的 挽回祭。挽回祭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少，希伯来书有一次，挽回祭多半都是赎罪祭，这个不太一样的。挽回祭的意思有平息愤怒的意思。近代的学者都不喜欢翻挽回祭，觉得这有一个很生气的上帝，很生气的天父要打人，然后耶稣就他的儿子就被他打，然后上帝打完了耶稣以后就对我们的气消了，我现在消气了，这上帝好像一个暴君，所以大家不喜欢这样讲。很多的翻译也不想这样翻，但是我们再想一想，这是一个上帝奇妙的爱，也是一个奇妙的救恩。这样说，人的罪恶得罪上帝，上帝的公义不能就算了，好像是算了，对我们人来讲是算了，但是人所犯的错误一定需要处罚了才能够算了，才能够在公义上有效。所以上帝需要处罚人，因为是人得罪了上帝，但上帝处罚人，人就要被消灭了。所以上帝就处罚取了奴仆形象的耶稣，所以上帝就处罚，就丢弃他的爱子。我曾经讲过，在耶稣受难，其实从他玛利亚怀他开始，耶稣就应该开始为我们受难了。不过一般来讲，耶稣的受难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的，从科西马尼园开始，在十字架上达到高峰，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达到最高峰。就是就耶稣的人性来讲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大概以为他在科西马尼园就以为了他会受的苦会非常非常重，耶和华的愤怒会倾倒在他身上，但是可能耶稣就他人性来讲，可能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会赐给他力量胜过，就没有想到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不是赐给他力量，是离弃他，是离弃他，因为要击打他，不能给他任何的资源使他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这个挽回祭。但是耶稣在上帝离弃的时候表现出最好最好的例子了，以至于百夫长旁边的百夫长看到了，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你要知道耶稣一生都为了这件事情被魔鬼试探，试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面包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跳下去他会扶住你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多行一点神迹奇事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我们应该根据这句话说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，因为神离弃他了，他自己也觉得神离弃他了。百夫长为什么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还跟着说了一句话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这个人在父离弃他的时候还是把他的一切灵魂生命交在父的手里，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。只有神的儿子在神离弃他的时候还把自己一切交在神手里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这是我们的救恩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到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耶稣所受的苦不只是道成肉身， 而且甚至在某个意义下某一个时候是罪成肉身。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是永远良善全能的上帝，在某个意义来讲，某个时刻来讲，他也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上帝对他的击打是公平的。这是耶稣的受苦受难，从伯利恒就开始了。 No， 从他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就开始了。这是上帝的爱，这是上帝奇妙的爱。他借着这件事平息了上帝的震怒，赐下了圣灵，让我们被洁净，这叫他洗净了人的罪。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多一点，他用宝血洗净了人的罪。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救恩，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个圣诞节，在每一天享受思想他对我们奇妙的爱。因为弟兄姐妹，这实在太奇妙了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帮助马槽、星星、牧羊人、博士、十字架、空坟墓、至大宝座，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主啊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们难以测透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越认识就越敬拜你，越认识就越俯伏，越认识就越感恩，越认识心中就越喜乐。你真是美好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